也会遇到那种客人，就是很可爱，想要就是可能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哦，真的假的？
不是，哦，有遇过有客人，他是有把它写在誓词里面，嗯，他
写到 cold jewelry 吗？
对对对，他就是觉得很开心，可以找我帮他们做戒指。我们手工制作的话，流程会是从设计的发想，那个是前置。
很长一个流程，对不对？
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浓缩它。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很可爱的环境，大家看到了吗？在台中审计新村里头 ，Cold Jewelry 的一个小小很精美的店面，让我们先来欢迎 Coco。
Hello， 大家好。
Hi，Andy。
Hello
Coco， 谢谢你让我们来到这边，我觉得这边好精美哦，四处都看到让女孩子很心动的首饰，你看大家看看我的手上，来，我刚才已经挑了一轮了，嗯，不骗大家。所以今天为什么来到这边跟 Coco 聊天呢？因为我觉得啦，像我们现在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想要买自己的个人穿搭配件，好像越来越不喜欢买那种大量生产，然后可能走出去跟人家撞衫，走出去跟人家撞到一样的款式，所以像 Coco 你这边 Cold Jewelry 的主要业务，也就是说手工定制或者手工的首饰配件，我们来聊聊这个品牌。你会怎么定位你自己的品牌呢？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比较简约然后舒适自在的，因为对我来说，每个人他定义的自在当然是不一样的，可是有时候就像你穿了不适合自己风格的衣服，那种不自在感其实会让你显得没有那么的美丽，对，所以我自己定位的话，我希望它是可以很就是自在然后很日常的一个搭配，但又在细节里面有加一些不同的巧思啊，或是有一些客制的部分然后在里面，然后让每个人佩戴起来都是很舒适的。然后像 Cold Jewelry 是算是2016年成立的品牌，对，然后会取叫Cold， 就是其实跟我自己本身的姓氏是
姓很特别，
对对对，我自己觉得蛮喜欢我的姓氏的，就是除了它的独特性之外，就是也跟算是感情很好的奶奶有关系，对，因为对我来说就是Cold 这个姓氏当然就是有点像是爷爷那边留下来给我的，所以但我自己没有看过我的爷爷，然后在我奶奶的口中她好像是一个很优雅的人，所以我一直对于这个姓氏好像有一种优雅的感觉在里面。
我觉得你也很优雅。镜头上的大家 Coco 其实是比较害羞的，然后看起来很有气质很漂亮，我在她面前都变得 像个村妇一样。好啊，那我们聊回来 Cold 这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品牌跟像你这样店面在审计新村就能够感受出你想要呈现的一个品牌的气质或是风格给大家。那我们来聊聊你怎么观察台湾现在在手工的首饰这个市场，你对于顾客的观察近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发现可以跟大家说说。
我觉得近几年可能我不确定是不是疫情后的关系，就是大家对于饰品的需求可能就是更回归到自己上面，就尤其是像就是婚对戒的这个品项，就大家可能从以前的会觉得好像我需要彰显一个就是仪式啊，或是一个典礼上的一个证明或是一个象征，
要去买一颗钻戒，
对对，
一定要那个才证明我们两个的爱，这样子。你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在被改变？
对，我觉得慢慢有在变化，就是好像回到自己的需求或是取悦自己，对，所以就是我自己在设计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也加了很多比较自然的纹理啊在上面，就是我希望它是可以跟它的每个佩戴者他的日常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有点像我刚刚一开始提到，我们觉得像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现在已经好像不会像以前只会走进百货公司，走进很大的那种专柜然后去挑选我们的东西，然后反而会喜欢比较独特的独一无二，或者甚至专门只是为了我而定制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在疫情的这个时间点过后，的确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多朋友觉得我不需要办婚礼了，或者说我的婚礼就是越来越小心，我想要让我身边很 close 的朋友亲友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妙是他们婚礼甚至不办了，
他觉得我遇过蛮多客人
真的
齁，对，
都不办了，
他们其实就是他们会觉得 好像没有那个办婚礼的需要、嗯、然后也借着疫情好像有一个借口我可以不做这件事情、嗯嗯、对，然后一方面他们还是会希望有一个小小的信物在自己、嗯、就是有点是这两回到婚姻的本质，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对，所以这个信物它可以代表的意义我觉得对他们还是很大的，但他只要对自己交代就可以、嗯、所以好像婚礼就不是这么重要了。
过往可能十几年前大家都觉得哦，你一定要给我一颗大钻戒、嗯、我觉得这观念已经完全在改变了、嗯、可能钻戒可能女生戴在手上她平常可能要工作啊或者是你外出是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嗯、那如果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日常就戴，好像反而更能够随时随地把你的爱戴在手上的感觉、嗯、
对，
所以你也观察到现在越来越多新人会来到这边，所以你一开始是以手工定制首饰为主，等于你大概多久之后把婚戒这件事情客定制这件事情变成你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嗯、应该是从就是2016年的时候其实慢慢就有想要做这一块，然后也会、慢慢的有自己的好像自己喜欢的客人，应该说喜欢扣的客人、嗯、那他们会想要往下一个阶段，那他就会问我说、欸、可不可以请我定制，然后、我自己对这个品项也有蛮多的想法的，就可能我会把自己对婚姻的想象也投射在里面、嗯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舒适感也是我设计然后发想的一个很最基础的一个源头、嗯、然后再借由这些客人他们可能跟他们沟通的过程然后慢慢去厘清，也是我自己，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我们这样小品牌或者小工作室其实就是设计的发想都还是来自于自己，就我的感受啊、嗯、我的经历啊这些他一定都会我的作品里面一定会有我的痕迹 嗯, 嗯，所以就是在跟客人讨论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哦，我好像可以慢慢的把这个归纳出一个系列、嗯、所以可能算是从2016年开始就有在做婚戒的定制，但它比较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手工刻制的部分、嗯、那大概是两年前然后就慢慢的把它归纳出来一个系列、嗯、就是也是浓缩了我以前就是定制的算是想法、啊嗯、然后或是一些累积在这些在这个系列里面，嗯，
对，多年来你也慢慢去收到更多客人的反馈，然后你的设计当然一直累积了、嗯、你的设计作品一直累积，有我有注意到你会比如说你去过冰岛对不对、嗯、你会把你旅行的一些想法可能看到那座山然后看到那个河流、嗯、有一些耳环跟戒指的想法都是从你的旅游经历来的，我觉得那个图像跟你的创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 match 的、嗯、我觉得很棒，所以刚刚聊到说因为要去定制每一个不同的设计，从你的创意发想到后续可能大家觉得、哦、我就是要定做一个东西，像我自己就不懂精工，那请扣扣就帮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手工制作的流程、嗯、大概包含哪些、嗯、
对，我们手工制作的话其实流程会是从就是当然是设计的发想，那个是前置，那可能不管反正就是平常就会把一些想法然后收集起来、嗯、对，然后有灵感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都会先从画图然后记录下来，那有时候其实那个感受是蛮画面的，所以我就可能不会画，我就会直接用蜡去雕刻它或是去制作它、嗯、对，所以常常前期的话可能就是会是用蜡去雕刻制作、嗯、然后会再进入下一个程序就是铸造翻模、嗯、对，那翻模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看你想要的什么材质其实就可以用翻模的方式、嗯、然后把它制作出来，然后再下一个程序的话就会是去修它，就是那个模型它会有一些等于说翻模铸造好了然后要继续把它修整完成、嗯、对，然后修整完成之后再加入就是后续可能比如说要镶钻啊或者什么，那当然那是前面设计的时候要考量到的，但后续的这个再延续把它制作完成、嗯、然后最后是抛光的程序，然后上它的表面质感、嗯、就是比如说比较雾面的感觉或是刻出它的上面的一个光芒的形
状，感觉很长一个流程对不对，
对，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浓缩它对，
所以到抛光之后呢，
对，抛光之后就是 差不多大略就完成了，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因为我跟 Coco 说，哎，我们因为我就想那个流程应该是蛮多的，那就像我就会很好奇，到底我拿到这个戒指它是经过的，所以真的很长的一个流程哦、嗯。这样当然发想扣除以外，发想时间有时候你可能突然有灵感，或是很久没灵感都有可能、嗯。那如果从真的开始要做这件事情到完成，你大概会花多久时间？
比如说一个戒指的话，嗯、可能像。已经制作好的可能已经有想法的、嗯、那种的话就会比较快、嗯、所以可能是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嗯、对，然后如果是可能从头到尾都手工制作的话、嗯、那就会有时候你中间会失败啊、嗯、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好难计算、欸、
好难计算、哦嗯、也是要看那个东西的可能有难易度，
对、
哦、比如你的每个图文或每个那个压痕不一样、嗯、每个形状不同，
对、
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手工真的是有它的繁复的那些手续跟需要的工作天数存在、
嗯、然后有时候可能有镶宝石的部分，就可能你整个工序做完之后、嗯、你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就你就会觉得有哪里好像、哦、尤其是那种比较是自然流线型的、嗯、或是就是你自己有画面在里面，但是因为镶石头的过程一定会有一些好像不确定性产生，所以最后的成品也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理想，但也是到最后看到了才会发现，那就会觉得那就要整个重做，也都是会这样。
所以你才，我觉得我看到你的样子跟你的个性，应该对你的作品是非常坚持那个品质，一定要对到你的标准，你觉得、嗯欸、这个真的够美了、嗯、你才会交给客人，
对、
嗯、所以可能也偶尔就会发生一次要整个重来、
就是过不去自己那关就是会这样。
了解，我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感觉、嗯。那 Coco 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手工流程，我现在看你这边柜位上头就好多不同的材质，好丰富、哦嗯、你大概会去创作的材质包含哪些？ 嗯， 嗯，
我比较常用的是像银的或是 K 金，然后大部分是没有电镀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也跟我以前自己可能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做一些串珠啊，或是那种可能工艺品材料行买到的就是一些配件，然后把它加入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戴其实就是还蛮容易会过敏的、哦、那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嗯、那这个源头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嗯、然后就是也因为这样，然后我就进入了金工这个领域，然后我很喜欢嘛，所以变成说我在做品牌的时候我就很在意材质、嗯、就是我很在意材质的本身，除了我比较不喜欢上面再镀一层之外，我也很在意就是佩戴在自己身上的那个舒适感、嗯、对，所以我大部分用纯的材质去制作，就算它可能会有氧化的可能或是需要去保养它，我也觉得那个好像是很值得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原始的样貌就会是这样，金属它本身就有不同的特性，所以我其实会蛮不厌其烦的去跟客人解释、嗯、就是每一个材质它适合的方式、嗯、就是像衣服啊包包也都是、嗯、就是你不可能用一样的方式去对待每一种材质、哦、所以了解材质我觉得很重要。
那到底为什么会过敏？
哦，其实就是如果大略来讲的话、嗯、就是像那个铜里面的镍、嗯、对，镍的元素或是电镀里面的镍元素其实会蛮容易导致过敏的、嗯、所以变成说材质有点像我们来讲就是材质越复杂、嗯、它越容易有不确定性的产生、嗯、对，所以可能那些里面的材质都会让人体啊肌肤就是有过敏的反应。
嗯，所以你刚刚提到有 K 金，然后纯银，还有吗、嗯、我看有珍珠嘛，对不对？
对，天然石的部分。
天然石、嗯、对，
就是像我自己很喜欢像就是半宝石类啊、嗯、或是玛瑙，因为玛瑙它的整体就是色彩跟它的整体就是很温润的感觉、嗯、所以我觉得佩戴起来有一种很正向力量的感觉、哦、嗯，
假设我是一对刚要结婚的新人，然后我们想要跟 Coco 定制这一个属于我们人生很重大的一个信物、嗯、那个流程大概会怎样？我要怎么找到你？我要怎么跟你沟通、嗯、因为毕竟你可以想象你要去设计制作出一个一男一女脑袋中理想的首饰、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耶、嗯
嗯、如果是婚对戒我都还是会比较希望大家可以来店里面然后讨论、嗯、然后去试戴，有时候材质啊戴在手上跟你看起来会有蛮大的不同的、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真的要 试戴之后，然后你才能，因为毕竟这个是要戴很久的，对，所以我会希望大家来到店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讨论，就是我比较希望是可以就是用预约的方式，然后上面就是 IG 啊跟 LINE 都是可以预约的，
所以来到这边应该就可以，我看你柜子上柜子里面有很多就是有一些已经有的设计的作品，他等于从这里面去挑出他比较喜欢的，然后可能再跟你讨论可能形状上啊，或是我要再加一颗宝石，是类似这样都可以跟你讨论。
对，就是他们可以先从就是我的本身的样式，我比较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他们这样也比较好去想象，当然说如果他是已经有想好想法完全的客制的话也可以，只是说那个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对，然后如果是以我们样式的本身去延伸的话，会是他挑选了自己喜欢之后，然后再加入自己的一些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的宽窄度他合适的，然后我也会依照他的可能比如他的职业啊或是平常的生活习惯有没有戴饰品的习惯这些，然后我去想象他们佩戴之后的 样子模样或是他的感受，对，所以我们会从就是试戴之后然后再去讨论像他上面是不是要镶石头啊，或是他有自己原本的可能有意义的宝石他想要把它加入在里面，这些的话都会是我们客制的范畴，
像刻字那一定是做得到的嘛，
对对对，刻字，对，刻字的那个内圈刻字，或是我们会有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把这个信物放在一个重要的盒子里面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刻制的木盒，然后上面可以雕刻他们自己喜欢的符号啊或是有意义的字或是数字这样，
哇，就从外盒，当然不止戒指，从外盒整个全部都是为他们设计而来的，哇，这样听起来就觉得非常有意义，哇，那 Coco 我刚刚听到你说你会试着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去了解他们的职业啊，那你我觉得那其实就不像只是做一个产品出来，你其实还是会去花心思去了解他们一些简单的背景，或是他们如果真的来到店里你亲眼看到他们你一定有对他们的感受，或是他们男生女生之间的互动，你会从这些很细腻的地方去有点像抓住这些特点，然后发挥在你的创意你的创作上头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见到面的互动很重要，因为就是从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细节啊他们互动的感觉这些其实都可以把它加入在戒指里面，因为其实每一个戒指我都是手工去制作它的，所以我制作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画面，所以他们的相处跟互动其实那也包含在画面里面，所以我会把它尽量的就是柔和在戒指当中，
那真的很细腻耶，那不过你刚刚提到如果是要面对面就有点颠覆现在大家在做品牌，现在大家做品牌都是怎么样网络啊电商啊然后快速订单一直进来，一来你手工耗时比较长，再来你提到你希望他面对面，那这样子订单能够承接的数量一定不像说哦，从网络进来的订单那么的多，你怎么看待推广这件事情，就是尤其你现在在审计新村有这样一个店面，然后等于也是你的工作室，然后但是你同时也有经营 IG 嘛，一定有，你怎么去看待你在网络跟实体经营上的一些差别，
我觉得回归到我自己就是我可能在经营品牌上我不是这么的有一个理想，就是比如说我要追求到什么样的数字啊或是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我比较是去顺应着每一次有点像一个任务，然后我都会把它看得很慎重，然后我去完成它，所以有点像解任务的感觉，对，所以在我应该是说与其是说做品牌，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就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刚好也有喜欢的人，然后他看见了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完成了一个任务，对，所以我自己是以这样的想法去做每一个挑战，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可能就比较不会去，我猜测你是就比较不会在网络上下广告，或是就是一些比较商业的技巧，商业推广的方式你是比较不会去做，
对，但是我自己也在试着找到一个平衡点，对，因为可能以前我会觉得不要太过用力在这些事情上，但是我觉得其实慢慢的我的想法也会有改变，就是当然包含现在整个时代的不同，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往前去推进，然后但也因为就是现在的一切都很快速，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回到很 原始的一个本质、嗯、就是当你想要选购一个东西，你就是要想要去试戴它，然后去亲自的摸摸它，触碰到它，然后感受到这个东西，尤其它是要真的戴很久的东西、嗯、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嗯、你自己佩戴是不是真的自在，然后感到自信的、
嗯、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大家是可以预约到现场，然后我真的自己亲自帮你挑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原因，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元素它都可以融合在这个视频里面、
嗯、我觉得这点真的蛮特别的、嗯、因为我们就以商业的角度来讲，大家经营品牌都想要它越来越大，一直变大、
嗯、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变大的背后，其实你要很多，比如你要更多人力，更多产出，更多作品，更多工作时间去、嗯、甚至搞不好下广告、
嗯、
去支撑它，
对，
但感觉 Coco 你比较不会，你不想要勉强自己去做可能快速的事、嗯、我觉得你不是那种很快速，你不喜欢速成的东西，你什么都喜欢手这样子去动动去做去做，
可能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慢的人，
比较慢的人、
嗯嗯、然后对于很快速的这个我还在去适应它、
嗯、
对、
嗯、
所以如果说回到我的品牌里面，我好像可以、嗯、延续我自己习惯的方式，
嗯，对，欸，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啊，本来好像扣这个品扣 Jewelry 这个品牌就是你，
嗯，
对对，就是 Coco 你本人，你就是一个代表、嗯、那你如果 本身的 个性或特质就、哦、可能比较内敛比较内向比较慢好了、
嗯、
你好像也很难去阐述一个、哦、很快很积极 很激烈的一个品牌，因为你可能会完全做不出来、
嗯、跟
你的
调性不是我、
哦、对，而且你会很辛苦、哦、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这段话也蛮好的，就是可能有些品牌一直在思考说我现在要不要下广告，我要不要多发文、
嗯、
我要不要多做些什么、
嗯、
对，当然那个是可以取得平衡的、
嗯、
但是 Coco 这段话让我觉得说、欸、其实回归到你最舒服的状态、
嗯、
挑你觉得对的或是你愿意去做的事情去做，反而可以让你这个品牌做得更长久、
嗯
嗯、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品牌他们自在的感受都不同、
嗯、
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很积极的去发文啊，这些是他自在的，我觉得 那也很好，就是那个跟客人的互动性在网络上面也可以建立起来，其实我也会觉得那样是很棒的、
嗯、
对，我觉得他们一定也很享受这个过程，那我很享受的是那个很慢或是有一点点浪漫的感觉、
哦、对浪漫、嗯、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如果新人想要找你定做婚戒的一个流程，然后可能要来到这边，那除此之外我想你过去这么多年一定服务过很多对新人，有没有哪些新人的故事或是一些定做的案例你印象深刻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嗯，我觉得我很幸运常都遇到一些就是很暖心啊或是很可爱的客人，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有感受到品牌里面想要带给他们的那个价值、
嗯、
然后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就是有遇到一对夫妻，然后他们来定制婚戒，就是他们有先问说可不可以带他们的狗一起过来、
嗯、
那因为他们的狗狗他本身就是有先天的疾病比较需要照顾、
嗯、
那来的过程就是也有感觉到他们其实很有爱，然后一直有不断就是
照顾他、
就是、对陪伴他的感觉、嗯、对，然后他们也有提到说他们自己是开店在北部，
嗯
哼，然后我就一直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说哎、欸，那下次我到北部我会想要去店里面看看这样、
嗯、
然后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过程、
嗯、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是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
嗯、
所以后来我到北部我就真的有去店里面这样、
嗯、
那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戴着口罩，所以有时候你要、嗯、你可能还没有看过这个人本身的样貌，所以你要确认彼此的时候可能要透过眼神或是声音啊然后我是透过他们的戒指，我就哎、欸，可以很确定对，这是我做的东西，
看到手上的东西
對對對
一眼就认出来，
对、嗯，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聊天的过程就有提到说就是其实狗狗前阵子就是离开了、
嗯、
对，然后其实当下就是我们戴着口罩但是就是眼眶都有点点红红的，对、
嗯、
当然它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我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就对我来说、
嗯
欸、我觉得自己好幸运，就是我可以我明明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可能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过客，对，或是一个就是只是帮他们制作戒指的一个设计师，但是我却可以感受到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是我常常可以感觉到就是那个幸运跟幸福、
嗯、
它是很微小的，但是又我觉得是感受得到的。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听到现在，我真的觉得
你不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工作，你很用心的去感受彼此需要的是什么，然后甚至你刚刚这段话让我觉得你好像很开心你能够参与大家的生活，对，那或许我觉得你绝对不会是他们心中的过客，因为你东西都在他们手上，每天怎样也会想到 cool jewelry，
对，就会看得到，
对，
好像是
好像是，然后他就都在他们手上，我觉得其实这是蛮重要的，
然后也会遇到那种客人就是很可爱，就是会想要就是可能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哦，真的假的？
不是，也有哦，有遇过有客人，他是有把它写在誓词里面，然后
写到 cold jewelry，
对对对，他就是觉得我很开心，可以找我帮他们做戒指，对，我就觉得好棒哦，就是我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他们可以感受到，然后还把它惦记着，这样
应该说原本好像素昧平生，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交集，但因为这一个戒指，我们这样生活连在一起。那搞不好或许未来的人生也不会再见面，但是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在他们的手上，陪伴着他们。对，
然后我们的相遇就会是一个很美好的一段旅程，
很棒哎。那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你这个品牌想要做的那种温暖，从你整个人的特质，我觉得非常好。那就不要去，就像你之前跟我讨论到说，哦，我可能不会想要用很快的方式，我觉得那都没有违和啊，就是选择你对的方式就好。好啊，那我们聊到现在，像品牌从2016年到现在了，这样几年，七年了，迈入第八年了，
对，
有没有其他接下来有没有一些计划或是一些改变？
在设计上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慢慢的有一些变化，就是可能像现在我蛮常会加入一些半宝石啊，在就是这些元素，然后在戒指里面，所以我也会希望大家可以去挑选自己，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挑选自己属于自己的石头，属于自己的玛瑙，然后定制一个不管是做成戒指啊或是坠子也好，然后这个系列我们也都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原本的雏形，让大家好去想象，然后可以去延伸自己的喜好，加入在里面，这样。
这样你这边就有石头可以挑选吗？
对。
哦，那当然，比如说哦，我的就像你刚好提到的奶奶或是以前家人留下来的东西，也可以这样去做转化，那来到这边也可以去做挑选，所以就等于以前可能比较纯粹的材质金啊银啊，然后现在开始会结合珍珠啊，结合半宝石这样子。那期待 Cold Jewelry 之后能够如你所想的长成你心目中他想要的样子，然后你可以很开心的在这个品牌里面跟大家继续有很棒的互动，
谢谢 Andy。
好啊，那我们这个节目最后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所以在这一路上我都想要收集不同朋友心目中的一个好日光景的 moment， 也就是 Coco 你现在听到好日光景四个字，你的脑袋里面有没有浮现现在过去未来都好的第一个画面，什么样的画面对于 Coco 来讲是好日光景？
因为我其实我马上想到的是，就是可能就在家里面，然后那个百叶窗的那个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嗯哼，
对，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内向，比较宅一点，虽然我有时候还是要出去外面吸取能量，但是如果是想到最舒适的状态，
还
是
在
自己家里面。对，所以我觉得把自己家里面打理得很舒适，然后让我可以感受到那个阳光，然后可能我起来然后可以煮一些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跟猫咪跟另一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感觉，
一个很棒的日常，然后很温暖，然后你爱的人都在身边。
对，
好，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好日光景，
谢谢。
好啊，那我们今天谢谢 Coco 跟我们做这么多精彩的分享，然后跟大家说你在经营这个品牌当中这么多的故事，谢谢你，
谢谢 Andy。
那浩克斯的朋友，我们今天浩克斯就聊到这边哦，我们浩克斯下次再聊，拜拜。